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在上一课第18课，我们已经研读完了《弥迦书》的第4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弥迦先知陈述犹大子民当代的罪，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就是针对犹大所发出的预言，也就是指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当下还没有发生的。而到了弥迦书最后的两章经文，第六章和第七章，先知教导犹大子民现在应该做的事。第四章是关于时间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研读弥迦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弥迦先知预言未来的事情，但是他的信息又跟现在的景况混杂在一起。四章一节到八节，先知预言未来锡安山的地位提升，锡安山的功能是什么，还有耶和华神在锡安作王。然后突然在四章九节到十节又跳回到现在犹大子民的伤痛，然后到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又从现在跳到未来，指向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然后到这一刻我们会进入的第五章突然又跳回到现在，我们要注意留心研读，因为先知弥迦的预言一直在发展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我们研读的时候会感受到时间上的跳跃。鼓励弟兄姐妹再仔细的研读第四章，同时留意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经文提到耶路撒冷已经逐渐被建立，但是还没有达到万民来归的阶段，有一天弥赛亚要再来，他要登基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在这个时候预言才完全的成就。第二方面，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7年和公元后70年经历过两次非常大的毁坏，所以先知形容耶路撒冷如同疼痛劬劳、仿佛难产的妇人，从城里出来住到田野到巴比伦去，这样的描述多次的出现，所以先知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预言也是多次的成就，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多重应验。这个观念是我们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关于预言的部分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耶路撒冷虽然不断的被攻击，但是耶和华神有他的计划，上帝的子民日后要成为击溃列国的力量。第四方面，这段写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经文，在公元前587年已经第一次的成就了，那是犹大国第一次亡国，耶路撒冷全部被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段经文才要完全的应验。最后第四章的经文不单单论到以色列的子民和锡安，当中的信息也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值得我们用心的研读。好，我们为第四章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要洁净他的百姓。我们先来读弥迦书五章一节，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我们翻到弥迦书第五章的开始。五章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 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是弥迦先知对耶路撒冷百姓的再一次的呼吁。五章一节从上文的四章十节到十三节那里提到对未来的祝福，现在来到五章一节了，转入了不久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件大事，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弥迦大力的呼吁要准备好队伍，准备战事。经文提到仇敌围攻我们，这是指向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前来攻打的预言。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到底这里说的审判者是谁呢？审判者可以用来指向那些有资格断定是非的君王。这句话指的是未来仇敌的攻势是来势汹汹的，是难以抵挡的，所以耶路撒冷的君王要失败，他要被击打，被羞辱。我们继续读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了，原文当中伯利恒有米良之家的意思，而以法他这个地方有时候是伯利恒城的别名。以法他原本是犹大支派当中的先祖，或许因此以法他人有时候是用来指犹大支派的后裔，大卫王就是从这个支派而出的。以法他人有时候也指住在伯利恒的人，所以这两个地方名字有时候是通用，有时候有特定的意思。按照旧约圣经当中的传统，伯利恒的以法他是拉结在生下便雅悯之后去世的地方。在士师记17章到21章，伯利恒发生了两个悲剧，所以伯利恒这个地名在士师记17章到21章这个段落里头出现了七次。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路德记的故事，在路德记1章2节这样的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拿俄米和路德本来所经历的苦转变成光明前景的盼望，这是非常重要的背景。这些的背景凸显了因为上帝掌权，虽然当时人们所经历的是羞辱，是困苦，但是上帝却要使拯救和恩典临到这些受苦的人当中。弥迦书五章二节提到，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这节经文清楚地指出，伯利恒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在弥迦时代，伯利恒只有几百人居住，说是城市，可能说它是一个村庄更贴切。但是经文提到，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日后会有一位弥赛亚，那是一位上帝特别命定的受膏者，要在这个地方出生出来。这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位弥赛亚要成为以色列的执政者，他要掌管一切。而这一位掌权者，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的预言非常重要。我们继续读弥迦书五章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经文提到的以色列人很清楚是指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仇敌将会掌控以色列民， 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位弥赛亚将会由一位妇人生下来。经文提到的其余的弟兄，指的是那些以色列民当中剩余之民，他们将会被释放，归回本族本土。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上帝的选民连同从外邦而来的，会因为这一位弥赛亚回归上帝的国度以色列那里。接下来是弥迦书五章四节，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他必起来指的是这位弥赛亚会被提升，他将站立执行他的王权。经文提到的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我们可以看见弥赛亚的权柄能力的来源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权柄威严，十诫里头吩咐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上帝的名带着权柄能力威严，而这位弥赛亚正是倚靠耶和华的大能行事。第四节又提到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原文里头有现在这个字，我们可以参考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五章四节，因为现在他必尊大，直到地极。现在这个字是这段经文出现的第四个，前面已经出现了三个现在这个字。五章四节这里出现的现在这个字，跟前面出现过的三个现在，在意义上完全不同。前面出现的现在都是在历史当中，以色列经历困境的时候，但是这第四个现在也是最后一个现在，却是指向这位将要来的掌权者，他要做王直到地极。弥迦先知似乎要指出，这个才是我们要看到的现实。这是弥迦从耶和华神所领受的信息和保证，弥赛亚将要牧养他的子民，使他们安然居住。弥赛亚的权柄不断的扩展，不断的延续，有一天先知的预言要完全的应验。弥迦书五章五节上半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弥赛亚要成为所有人的平安，这是多么的宝贵。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亲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愿主的平安常常在我们心中。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研读完了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一个段落。弥迦书五章二节到五节的上半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段落。圣经学者发现，这段经文跟上文四章九节到五章一节和下文五章五节到五章九节不是很连贯，所以关于这段经文，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观点认为，这段经文是预言从伯利恒兴起的锡安王，跟上下文没有直接的连接。 也有的观点认为这是独立的一段预言，先知是站在耶路撒冷的立场发出预言，预言弥赛亚的降生是来自大卫王朝，这位弥赛亚将会在伯利恒降生，在耶路撒冷作王，并且他有大能力牧养子民，使他们平安居住。因此五章二节到五章五节上半节这一段经文虽然只有三节半，但是却涵盖了弥赛亚的降生和未来掌王权的预言。前半段有关于弥赛亚的出生已经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到主再来在耶路撒冷掌王权的时候，经文就会完全的应验。这段经文带来很光明的盼望，虽然当时以色列的领袖被击打被羞辱，但是耶和华神却要在犹大一个很小的城里兴起将来的君王，而且这一位从伯利恒出来的掌权者，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的国权必要扩张直到地极。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弥迦书的下一个段落，五章五节下半节到五章九节。这段经文是非常难懂的，正是因为刚才我们提过的上下文是不连贯的，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是后来再加上去的。我们来读弥迦书五章五节下半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里提到的亚述人可以有两种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弥迦时代的亚述帝国是当时的仇敌，因为北国以色列就是亡于亚述，犹大国在西西家亡的时候也受亚述的践踏，几乎亡国，也是由于亚述国的进攻。不过这节经文应该是指向日后当弥赛亚掌王权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的亚述人不太可能是字面上指当时的亚述帝国，所以我们就有第二种的解释，亚述人统称一切外来的仇敌。事实上其他旧约的经文也有用亚述人来代表仇敌的，比如说在所罗巴伯的时代，当时的亚述早已经亡国了，但是根据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时代的犹太人称列国包括波斯为亚述，犹大人又称管理犹大省的外国王叫做亚述王，所以这个解释也是有他的理由的。这节经文指的是当有外敌来攻打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惧怕。经文接着说，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牧者指的是政治的领袖，而首领指的是军事的领袖，一位接着一位的领袖不断的反攻，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不断有领袖带领我们征战。弥迦书五章六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他们就是上节讲的领袖了。这些领袖可以直接的捣毁亚述地，也就是仇敌的基地。宁路地就是亚述的别名，说的是亚述地的关口也要被毁，仇敌必定被消灭。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这句话重复了五章五节下半节，这是再一次的保证。弥迦书五章七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五章七节以一个指向未来的动词作为开始，这是预言将来亡国以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子民将会被分散在列国中。经文说，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渔民将会被保留。露水和甘霖有滋润的作用，在干旱之地是维生的泉源，渔民是非常宝贵的，是耶和华神保留的渔种。 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弥迦先知在这里强调，这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作为。我们读五章五节和五章七节，我们可以看成是两句平行的句子。五章五节申述这位要来的王要成为和平，而五章七节这里就指出雅各的愚民在很多民族当中的影响。这个平行的表达是指出人的身份和工作一定要连结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里所使用的象征也是指向这个意思，因为露水和甘霖都是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靠人的能力能够获得的。弥迦书五章八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渔民的勇气能力也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弥迦书的五章七节到八节以两种不同的象征来描述雅各渔民的影响。刚才我们提过了，五章七节提到的露水和甘霖通常都是象征着祝福，因为露水和甘霖让土地得到滋养，可以让土地有丰富的出产，所以这里所表达的是他们在列国当中是使人得福的。但是来到五章八节，他们却是如狮子在羊群之中，践踏撕裂，无人搭救，这是叫人得审判受刑罚的影响。原来基督徒在世界上也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说，感谢上帝，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上帝的。对灭亡的人，这是死而又死的气味；对得救的人，这是生而又生的气味。这些事谁能当得起呢？无论是旧约当时的雅各渔民，又或者是新约当中的信徒，对上帝的见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些相信的就得生，不相信的就等待要来的审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弥迦书五章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这个你很可能是指向弥赛亚，但是也有可能指向以色列的渔民成为一体这样的意思。这是一个祝福，仇敌最终将会被压制，被消灭。弥迦书五章五节下半节到五章九节这段经文，跟上文五章二节到五节上半节其实也有一个关系在其中。上面一段预言弥赛亚的降生，以后他要执掌王权，而这段经文是预言渔民的复兴。两件事情似乎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但是两段经文是有所关联的。因为渔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复兴，是因为弥赛亚掌王权，施行拯救。现在我们来读弥迦书五章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马匹车辆代表的是人所能依靠的武力，但是上帝要把这些看得见的人所倚靠的拿走，他自己才是子民的依靠。五章十一节，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同样的，诚意保障也是可见的依靠，但却不是真正的可靠，甚至会使人忘记寻求上帝。所以上帝要拆除这些假象。五章十二节，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 上帝也要除掉人心中所倚靠的假的宗教、假的偶像。五章十三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上帝要拆毁偶像、假的神明。偶像崇拜使神的子民容让邪恶的势力控制自己，离弃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些一定要除灭。五章十四节，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这节经文是重复上面的三节，特别强调上帝的作为是在进行洁净的工作。五章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上帝要对列国施行审判和刑罚，就是那些不顺服弥赛亚掌王权的列国。在弥迦书五章最后这段经文当中，十节到十五节出现最多的字是除灭这个字，表示耶和华在审判的日子当中要除去一切列国所倚靠的，不管是实在的势力，好像马匹、战车、城镇、堡垒，或者是属灵的势力，就好像邪术、占卜、偶像、柱像等等，都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完全被除灭，完全的拆毁。在这个最后的宣告当中，耶和华神指出他必然要在他的怒气和愤怒当中报应那些不听从的列国。这个报应虽然可以有报复的意义，但是报应这个字在旧约当中常常是指按着律法当中的规定施行公义，使得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报应。耶和华的审判不是在怒气当中的爆发，而是施行公义，在公义当中对罪的愤怒，对犯罪的人所施行的惩罚。我们需要有这个清晰的观念。下一课我们会进入到弥迦书最后一个部分了，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